to 熟悉阿乐基，我是 Ariston。 记得啊，我国中的时候那一阵子很流行阅读心灵鸡汤这一系列的书啊。在当时，这个心灵鸡汤让人们的内心啊有为之一振，感觉温暖啊，类似这样的家具，像是环境不会改变，解决之道在于改变自己，但其实却没有说要如何改变自己啊。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在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就像是如果一周我们都没有用手机的话，那可能这个家具就会非常的适用啦。别小看任何人，越不起眼的人往往会做些让人想不到的事。那这是不是小心陌生人的概念呢？另外，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所以诈骗集团成员要继续诈骗下去吗？另外一个，如果有山的话呢，就有条越过它的路。说得好，我相信 谷歌一定可以做得到啊，它绝对没有问题的哦。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心灵鸡汤啊，最初啊其实是源于90年代的杰克·坎菲尔、马克·汉森的心灵鸡汤丛书，内容通常有具有灵感和激励性的短篇故事和散文组成的，比较偏向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故事类的哦。丛书有超过200种类别，许多书籍啊是针对特定的人群，例如啊母亲鸡汤啊、囚犯鸡汤、孩子鸡汤、父亲鸡汤等等，这有点像是在国外之前很红的那是有一些工具书，就是Dummy for， 然后比如说 for computer， 然后那如何 DIY， 就是给一些初学者去使用去操作。那这些心灵鸡汤的话呢，他们对在当时对固定人士有特定的影响，也有一些启发，会感动啊，就像我曾经也有被一些心灵鸡汤感动，所以也会非常的喜爱去买这类型的书啊。所以这些呢也被称为鸡汤文。有人说啊，人在社会中生活，面对现实冷酷的事实啊，不时是需要励志的言语、细腻的情感、温柔的来灌溉我们的心灵。鸡汤文呢之所以有如此的市场，正在于它迎合了人们内心的情感需求啊。正是由于鸡汤文如此的畅销，一些假鸡汤文开始充斥进来。很难说出何谓假鸡汤文，当然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更多读者去买他们的书籍吧。这些假鸡汤文呢，看似华丽啊，充满励志的正能量，可是啊，其实都是千篇一律，大都缺乏思想深度，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告诉你要怎么去做某件事情。那我现在有一定的年龄啦，现在觉得当时的鸡汤文啊，我就是像当时的鸡汤，我可能真的已经喝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我现况的问题，反而啊会是消费读者的情绪。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有更多人对鸡汤文厌恶了呢，或是感到腻了呢？ 也就是变成现在心灵鸡汤，喝多了再喝啊，就感觉想作呕啦，腻了。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明明很有道理的话，现在再重复一听啊，就感觉像是空谈一般啊？其实鸡汤刚进去我们的生活时，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人的内心，让人心中一暖了，好开心，好温暖的，也就像所谓的精神粮食一样，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就像是山珍海味一样，它再好吃你也没有办法天天吃啊。想象一样，想象一下，如果这是真正的鸡汤，有没有办法三餐每天都一直喝一直吃鸡汤呢？100%不用两天一定腻啊。相对的鸡汤文也是这个道理，听多了这些鸡汤文啊，真的是太腻啦。所以 难怪有些人会喜欢看一些鬼故事哦。偶尔听到别人说一两句觉得正能量的话，其实是可以的。那我们听这些鸡汤文正能量，要把它实践在生活当中啊，却可不是这么容易啊。譬如说听了爱情鸡汤的两个人，难不成在关系中就完全不会有所谓的争吵，一有问题马上去翻鸡汤文吗？说等等，让我找一下这个 Chicken Soup Bible 啊，让我找一下看有没有解答可以解决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不可能嘛。爱情中一样会因为生活中挺小的事情而有所摩擦，甚至到最后分道扬镳。人家问你说为什么跟他分手啦，因为个性不合，四个字带过。 Anyway， 听了励志鸡汤的两个人一样会因为意见不合大吵一架，久了就会对鸡汤啊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可是关键啊，还是很多书商一样会宣扬着这些鸡汤的好处。那这个 不只是不会真的对于这个读者会更喜爱，而是会是一个催化。怎么样催化？催化让我们越来越讨厌鸡汤。就好像老师跟家长啊，父母亲一直要学生去教功课、读书、早睡、不要玩，这些都是正面或是正确。但是如果当你每天不断的在学生或者是在孩子面前这样子催促，这哪一句话不会听腻呢？不会反感呢？那现在主要的鸡汤啊，只是从一个肤浅啊，这是我自己的观感，是比较肤浅一个这一些准则，一些常见的道理，敷衍几个小故事，然后告诉我们你就应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有自信的人啊，要努力的人，要坚韧不拔的人，要有毅力的人啊。可是呢，你想想看，当一个人头正痛的时候，你跟他说啊要放松，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要做自己啊，什么事情有需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呢？身体难道不是你自己的呢？自己的吗？健康有多重要啊？难不成他在因为你说了这几句正能量的话的时候他头就好了吗？又如果有一个忧郁或者是情绪低落的人在难过的时候，你跟他说这些都是假的，是心理业障重，你心里要闯过这个关卡，你要开心啊，你不要哭啊，你要难过啊，不要难过，不是你要难过，你要开心，你不要难过啊，明天会更好，要乐观， 不要悲观，凡事往好的方面想。难不成因为你说的这些大道理，它就能让你的忧郁、你的低潮、你的不愉快感康复吗？哇，这么神奇，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忧郁症患者了。这些鸡汤真是倒胃口啊。其实大多数的鸡汤啊，只给你看到所谓美好的结果，常常我说不是每一个，但是常常他不会给你去实现他的方法。就像是哦，你只要一直努力下去，你就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更美好。 How? 比如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秀，所以就是要熬夜加班，加班到没有明天吗？那就是逼自己一把，这样知道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那乍听之下正能量爆表啊，可当你认真的思考这句话的逻辑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嘛。只给你优秀的结果，却不给你怎么成为优秀的过程，这就是不负责任嘛。当然啦，才一本书才多少钱，他要负什么责任？小时候啊，爸妈不会教导我们说你要努力学习啊，要听老师的话，不要玩手机啊，功课要做，要读书，考试要考好，以后才能成为有用的人。谁不知道努力学习啊？关键是努力的方法，又能学习又能玩。比如上课前预习，上课抓重点，下课多复习，制定学习的计划，制定休息的时间，安排合理的时间，要有同样啊，在这一方面心情也要有计划性或者是有方法性的放松。但这些他不会跟你说，一本书我刚刚讲的没多少钱，你又不是上几千几万块钱的一堂课。那因此越来越多的毒鸡汤或是砒霜就在此时出现啦。哇，讲到砒霜好恐怖啊。那到底毒鸡汤和鸡汤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一听就知道嘛，喝毒鸡汤一定会对自己不好，想都不用想。但是想想看，这是一个比方啊，鸡汤偏向于理想的状态。什么叫做理想？就是学生就是应该用功读书啊，父母亲就是要认真教导孩子。那毒鸡汤更倾向于现实，你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多优秀，是不是？刚刚我们讲到，你倾尽全力做到最好，可能还不如别人随便搞搞。哇，听起来好惨啊！你这么努力的，人家只是可能你花十个小时，人家可能花十分钟随便搞搞，甚至做得比你还要好。这两句话同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于后面的更有同理心，更感同身受，说的确啊，是不是这个老张啊，还是小王啊，他的确做一下就比我花了十几个小时做这个 project 还要好，那我还干嘛这么努力啊。那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句话是有同感的，就说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很多人真真切切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你讲了某些话能够感动或者是呼应对方在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困境或者一些麻烦，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他就能够认同你。随着毒鸡汤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鸡汤反而被别人看成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不理想的一个理想、一个想法。而什么又是毒鸡汤呢？经典佳句：别害怕别人怎么看你，因为 根本就没有人要看你啊！啊，因为很多人常常会太过于有一些偶包，很担心，比如说担心自己的头发，担心自己的身材，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担心这，担心那，很担心所有人关注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想想，其实搞不好人家根本就不管你，谁会在乎你啊？生活会苦一阵子，适应后会苦一辈子。那是不是很合乎我们在生活上面？如果你就一直让他苦下去，就说 OK， 我们就自己坚持下去，其实你可能往后会更苦呢。那毒鸡汤和心灵鸡汤的差别啊，为什么人们会更喜欢 毒鸡汤呢？因为我毒鸡汤的时候我不会笑啊，我没有感同身受啊，我只能说好，我照着你这样做看会不会得到一样好的结果呢。随着年龄的成长，生活阅历也越来越看得越来越多，尤其是进入了社会啊，看到了社会的现实和黑暗面，现实生活中不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套路欺骗背叛，大家在生活中也会遇到。人们会发现有时候啊，付出并不一定会获得相应的回报，有些人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也没有取得说希望成功，只是希望能够在生活中平平安安的度过，但生活中却有许多啊，会把自己的步骤啊，或者是状况啊，让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过得那么的愉悦，辛苦的生活人们。但是反观毒鸡汤，直面对现实，告诉你这世界有多惨，不会给你励志。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and you won't be the last one. 你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啦。不给你慰藉，告诉你这就是现实，你清醒一点吧，知道这个世界和你自己的最真实的一面，揭露的现实社会，告诉你其实啊，你拼命也没有什么用哦。可是有时候想想说，的确哦，它这是换是另外一种帮助你放松的一种观念，一种想法。那毒鸡汤说出来，我们彼此心中苦，有一种刚刚讲的共鸣。当你觉得对方说的话让你得到相当的共鸣的时候，戳中你的痛的时候，工作不顺利，未来迷茫，房价太高，车子太贵啊，结婚太难，男女朋友太难找，收入太低，人生太乏味，久而久之我们便喜欢上了这种毒鸡汤。那大家觉得说，这些大家都一样啊，不是只有我生活在这个充满着冷酷无情的社会当中啊。当然这是一种形容啦。所以毒鸡汤简直就是一股清流啊，很有趣，它变成是一股清流。当我们转发毒鸡汤的时候，感觉就像是给了爱装逼的那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假道德的人就说，你应该要怎么样，要做好你自己，把周遭的人照顾好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快感呢？因为毒鸡汤太过真实了啊。就像我一直说的，毒鸡汤啊，它不是给你一些虚构的，就是在生活层面你一定会碰到的。好，那我这边有稍微提一下，之后我可能会讲到的这个陈翔6:30，然后这个是一个大陆的一些 短片，它很好笑，它时间也不长，但是它所有的东西会给大家有一些共鸣，而且夸张一点共鸣，因为他的东西很真实，而且把这些真实的点呢又扩张出来了。好，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把它一起放在 podcast 呢。 OK anyway， 但我觉得啊，不管是毒鸡汤还是鸡汤，我们都应该要站在一个中间的 中间的角度去看待它，要有一种中庸之道啊，不要一会极端，一会去推崇，一会又极端，一会又把它摒弃掉。生活啊，还是要活出自己。好，我这里没有要给大家鸡汤，但是真正的鸡汤啊，真的不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实行，怎么去完成，而是让我们有自己活出自己的道路，让我们自己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去得到我们应该得的事情。哦，在你的人生，在这个矛盾的人生生活里面呢，尝尽人生百态，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试着放松、轻松、愉悦的心而来活出这个生命啊，这才是真正的鸡汤啊！好啦 ，That's it 啊，所以希望这一次的鸡汤文大家能够喜欢。我来读鸡汤文 ，Thank you for listening，See you。